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主持人吴颖。
我是程峰。
我是杨东川牧师。
我是伟丽。
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
亮丽人生不是梦，
智慧语录。
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用爱拥抱每一天，用心感动你我他。
智慧语录，
亲爱的朋友，你相信科学吗？我想几乎所有人都会说当然相信。那你相信宗教信仰吗？这一问呢，有些人就会说相信，有些人则会说不相信。那如果你相信科学，为什么你不相信宗教信仰呢？那是因为你认为两者是水火不容，彼此冲突。那今天凌云和你分享，科学信仰不冲突。在多年前，联合国曾经用世界著名的盖洛普民意测验方法进行了一项调查。调查最近300年间的300位最著名的科学家是否相信神。其中，除了38位无法查明其信仰的人以外，其余262位科学家中，信神者有242位，也就是92.4%。不信神的人仅有20人。在这些科学家看来，科学与宗教并非是排斥关系，他们可以一方面探讨世界的奥秘，一方面赞叹神的伟大。今天在节目中，凌云和你分享几位伟大科学家的信仰格言。物理学家牛顿说，如同生来是瞎眼的人不了解光，我们也无法明白神的智慧与全能。化学家诺贝尔说，越批评圣经，那里面所含永恒的真理越显明。数学家高斯说，浅薄的学识使人远离神，广博的学识使人接近神。物理学家开尔文说，在我生平的发现中，最有价值的是认识的主耶稣基督。物理学家普宾说，我研究科学的结果使我更领悟上帝造物的奇妙。当我仰观天象的时候，我没有一次不深深感觉，在闪闪星光中，上帝属灵的生气。我更深深领悟到，我所以一息尚存，能生活动作，乃是因为完全依靠上帝赐给我的生命气息。 遗传学家柯林斯说，圣经里的上帝也是基因里的上帝，他同时可以在教堂里和实验室里被人敬拜。
神的百姓，万民啊，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从天上赞美耶和华，在高处赞美他，他的众使者都要赞美他，他的诸君也要赞美耶和华，日头月亮你们也要赞美耶和华，放光的星宿你们都要赞美耶和华，天上的天和天上的水你们都要赞美他，愿这些都赞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的名。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拥抱小语。
每日一则拥抱小语，
祝你展现亮丽人生。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星源。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是你的压力需要一个出口，90后男生买房记，来自微信公众号今日佳音，作者王小鱼。这个世界好像还有一个出口，它倾听你所有的烦恼，洁净你所有精神上的垃圾，它的陪伴是从你的出生直到生命的终点，它是你在这个世界上最值得信任的人，他就是耶稣。最近要买房子了，忽然压力倍增，意识到自己好像已经不是那个少年了，要承担以前没有体会到的责任，找房看房，从现在开始计算着每一笔花销。有几个晚上已经连续失眠，但我却如此平静，在生活和工作当中，我好像还是那个积极外向的人。小时候我记得压力特别大的时候会哭会闹，会让别人知道我正在承受压力，可是长大之后我却发现自己更愿意独自承受。前几天一个在上海很好的朋友特别开车到宁波来找我，我们用了一次特别的见面方式，在车里畅聊了大概3个小时。朋友在创业初期压力非常大，每天的工作就像是在打仗之中，并且呢，他现在已经到了结婚的年纪，女朋友一直催促结婚买房，由于创业初期所有钱都投入到创业了，而上海房价高得吓人，让他根本想都不敢想。他跟女朋友相处过程中产生了诸多摩擦，让他对婚姻倍感焦虑， 在他没有说这些事儿的时候呢，似乎感受不到他有这样的问题，也根本不会想到一个如此大男子主义的人竟然会流泪。在我们的眼中，虽然他算不上是事业有成，但是创业项目可谓是蒸蒸日上，而且他还特别幽默风趣。他最后说了一句，其实这段时间自己默默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却一直没有一个疏通口。之前在网上有一句话，你看到的这个世界是好的，其实它已经坏了，你看到这个人是正常的，其实已经神志不清了。现在的人把压力藏在心底，痛起来的时候只有他自己知道。人们不断地吸收糟糕的情绪，就像一颗气球，早晚会爆炸，支离破碎。面对压力如何解决呢？找人倾诉是一个不错的方法，但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朋友有可能会离开，有可能不能倾听你所有的烦恼，不能陪伴你直到压力的终结。在车上听朋友的倾诉，我并没有给很多建议，最后我说，我想为你做一个祷告。朋友并没有信主，但是他说愿意和我一起祷告。当我和他一起祷告完，他的眼中好像又重新看见了希望，看见了一股新的力量。跟他聊完之后，我突然觉得我好像好长时间没有跟耶稣单独相处了。由于工作忙碌，已经好长时间没有读经祷告，聚会也好像变成了流程。人们在这个快节奏的生活当中，总是忘记了重点是什么。我们为各种各样的事情忧虑，但是最后感觉也只是忙碌，并且是一直陷入到这种情绪当中，结果把自己搞得身心疲惫。背负很多重担的我们常常会软弱，会伤心。当我们遭遇很大的压力的时候，不如先放下这些你焦虑的事情，找时间跟耶稣来一场约会，重新恢复关系，重新交托给他。买房的这段时期，我一直寻求父母经济上给我提供更多的帮助，我却忘记了还有一位天父，而我一直没有寻求他的帮助，内心痛苦迷茫，自己却始终没有依靠他。我相信耶稣已经在等待着我给他打一通电话，等待着我再一次向他完全敞开。某一天晚上，我第一次真实地向神把我现在的压力完全地述说，第一次倾诉得这么彻底。我觉得这样的感觉并不像气球放气，而是像心底那些从未发现的毒水，它们彻底地流出来了，没有一丝的犹豫。那个时刻，我感觉到从未有过的轻松。之后，我就给妈妈发了个信息，我说一切交给她，我相信一切有他的旨意，相信上帝一定会给我们开出路。这一晚也是我睡得最好的一次。每一次难过，就经历主的安慰；每一次伤心，就经历主的抚摸。我相信这一次，他一直都在。
怎么啦？
心情不好。
为什么？
好烦啊，不想说了。
那我们来为你祷告。
祷告有用吗？
当然有啊，不然先听我们唱一首歌给你听好了。
好吧。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是纷纷扰扰，心中许多烦恼，没有人明了，找朋友聊一聊，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拥抱每天，我是凌云，接着要为您播出周五单元亮丽人生不是梦。
亮丽人生不是梦，
不是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陆平，非常高兴再一次的跟您在拥抱每一天亮丽人生不是梦这个特别单元空中相会了。最近我们读的这本书名字叫《过犹不及》，是由亨利·克劳德博士跟约翰·汤森德博士一块著作的。在上回我们谈到了感情、态度、信念以及行为，今天我们要谈的是选择。我们必须为自己的选择负责，结出自控或者是节制的果实。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三节。界限有一个很常见的问题，我们常常放弃自己选择的主权，而把选择的责任改放在别人的身上。想想看，当我们在解释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做或者是没有这样做的时候，有多少次我们会使用这样的字眼：哎呀，我是不得已的呀，是他叫我这样做的呀。这一些都是我们不能够为自己行为负责的明证。我们总是让别人来操控我们，以为这样就可以不必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喽。我们必须要了解，不管我们是怎么样的想，是我们在控制自己的选择。这可以使得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不会像哥林多后书第九章七节所说的做难，或者是出于勉强。假如保罗觉得对方是因为不得不而给，他绝对不会收下对方的礼物。有一次他还把一份礼物送回去，便是叫对方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腓利门书一章十四节。约书亚在那有名的选择宣言当中所传达的意义也是一样，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约书亚记二十四章十五节。耶稣对那位因为工资问题而愤怒不满的工人也说过类似的话：朋友，我不亏负你，你和我讲好的不是一钱银子的吗？马太福音二十章十三节。是那个人自己要选择为那些钱做工的，他却为了后来的人所做的工时少而得到跟他一样的工资生气了。另外一个例子是浪子回头故事中的哥哥，是他自己选择要留在家中侍奉，却为了浪子回来得到的待遇而生气了。他需要人提醒他，那是他当初的选择，是他自己选择要留在家中的。整本的圣经都一再的强调，人享有选择的主权，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就像保罗所说的，若选择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我们必要活着；若选择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罗马书八章十三节。 根据别人是否允许，或者是因自己的愧疚感而做决定，将产生愤恨不满的情绪，也是顺从肉体而活了。我们实在是太习惯别人要求我们应该怎么做了，而以为自己勉强做难，为别人所做的事是出于自己的爱心。设下界限，可以使你一定得为自己的选择来负责。你自己做的决定，你就必须承担他们的后果。同样的情形，你也可能因为没有做出本来应该做的决定，而错失本来应该拥有的幸福美满的生活。价值观，我们认为有价值的就是我们所珍爱并且以为重要的东西，但是我们却常常不为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东西担负起责任。我们往往太看重别人的赞许，胜过看重神的赞许，也就是爱人的荣耀过于神的荣耀。约翰福音12章43节的经文供您参考。因为这种价值观的错置，我们的生活也跟着混沌，错失了珍宝。我们误以为权力、财富、欢乐可以满足我们内心最深层的欲望，事实上我们所想要的是爱。在我们错爱或者是错习价值不会持久的东西之后，对自己的失控行为能够承担起责任，或者是当我们愿意承认我们的心所珍惜的是不能满足我们的东西，就可以从神与他的子民寻求帮助，使我们有一颗崭新的心。界限不是帮我们否认，乃是要我们坦诚自己有哪些陈旧有害的价值观，然后求神帮助我们改变他们。界限，要设立良好的界限，有两个观点特别的重要。第一，要对别人设立界限，这是我们谈到界限问题的时候最常常听到的。其实对别人设下界限乃是用词错误了，因为我们根本办不到。我们所能够做的就是限制自己与行为不正当的人的接触。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别人，或者是使他们行为得当。我们的模范是神，神并没有真的向人设限，而使他们的行为端正。神只是设下一些标准，让人自己去选择要成为怎样的一个人，然后在他们的行为不得当的时候，他便和那些人远离。事实上神如此说，你可以选择你所要做的方式，但是你不可以进入我的殿。天国是悔改之人的去处，欢迎所有选择悔改的人。神设立界限来远离邪恶，远离那些不知道悔改的人。我们也应该如此。圣经一再地劝导我们要远离那些具有毁灭性行为的人。 马太福音18:15-17的经文，哥林多前书5:9-13的经文。我们这样做并不是没有爱心，是在保护爱，是在采取行动，以免爱受到无情的摧残。另外一个对我们有益的观点是要设立我们自己内心的界限。我们内心需要有一个空间，在那儿我们可以放进感情、冲动、欲望，而不表现出来。我们需要自制，不是压抑。我们必须能够对自己说不，这包括毁灭性的欲望，以及那些虽然好但是非适当时机去追求的欲望。健全的内心架构和掌握主权、责任感、自制一样，是设立界限与自我定位很重要的成分。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分享非常的宝贵，让我们紧紧的记住，求圣灵来带领我们。谢谢您今天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听过了今天的亮丽人生不是梦，亲爱的朋友，我是凌云，期待着明天与您再相会。
他是我生命重新的力，使我抬头高望，他是我如鹰展翅上腾，飞跃在高岗上，他是我生命重新的力，使我抬头高望，